刚来北京就是很兴奋嘛，就闻那空气雾霾都有股提拉米苏味儿。京东计划里面它给我的是一种陪伴的一种感觉，跟一些业内的一些前辈，你觉得他们真的是在陪伴着你一起的度过了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啊，那个感觉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像比如像团员，他从2017年有剧本啊，到今年可能才面对观众，整个在这6年的过程当中，每个阶段你会在这个电影当中发现不同的你。
哎，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嗯，
比如在电影院的观众看的时候，观众的反应跟你的反应可能也不一样。
嗯，
哎，那时候我去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做完这个电影的我很大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在不同的阶段去发现你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更趣味的一个，或者电影更迷人的地方吧。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准风乐坛，是老如。那今天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邀请了一位主创导演跟我们一起录这期的节目。他就是年轻导演高林阳。高导，跟大家打招呼吧。
你好，你好，老如。大家好，我是导演高林阳。
可能很多听众就很奇怪，说我们平常录影评，然后聊电影的，怎么请来一位导演跟我们今天做客我们这节目？很简单啊，那个9月底，也就是今年9月底，我参加了一个轻松计划的一个影展。然后呢，在影展上看了一部电影叫《再团圆》，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作为一个年轻导演的第一部长篇处女作，印象是非常的深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片子看起来特别的老成或者成熟，但是呢，又出自这样一位非常年轻的导演的这个首部作品里边，而且里边也有像我比较喜欢的李雪健老师等等吧，一些老戏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文艺作品或者是电影作品。所以呢，我们这次也特别有幸啊，请到了这部片的导演，以及跟我们聊聊在他参与轻松计划和成长路程里边怎么成为导演这个事上，可以跟我们大家做一个交流。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话题上，就是高导，那个9月底这个片子算是您这个是第一次在国内跟观众见面吗？
对，是在大陆的话是第一次放映，
之前是在影展，有国外的影展，
三月份在香港电影节有放过。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片子也在国外获了奖嘛，2022年的时候在51届的鲁特丹国际电影节，获得奖。
没有，当时是线上，所以就其实没有面对观众
啊。懂了，懂了，懂了。那时候是疫情期间是吧？而且这部电影也获得了非常好的佳绩，就是在22年那届鲁特丹国际电影节上有获得费比西奖。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我正好也看了这个片子，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优秀的一部电影，所以也想请高导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一些概况吧。
这个电影其实是我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写的剧本，当时第一稿剧本，对，是当我在读传媒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写的这个剧本。后面在2018年的时候通过轻松计划然后这个电影就是跟管虎导演还有梁静女士结缘吧，然后慢慢完成拍摄。
嗯，
它主要讲的其实是一个老人的一个故事。简单的讲，其实就是一对半路夫妻啊，他们都有自己的前夫和前妻。嗯，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这个老人他的前妻的坟即将要拆迁，所以他提出来想跟现在的妻子商量，说我们有没有可能三个人埋在一起。那这个一个建议的家庭里面就引起了一个
对
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片中李雪健老师饰演的就是那个老头，他想把前妻的坟和现在未来他的伴侣新的妻子的那个未来的归宿吧放在一起，有一点老年爱情片的感觉的一个喜剧故事。对，但是我在电影里边看到了非常多我自己很感兴趣的关于除了老年人的生活之外，老年人的情感之外，还有一些跟历史有关的，也就是跟前妻的故事有关的这些话题，其实我觉得都是这部电影我觉得未来上映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些话题。当然因为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可以这个回到我们这个导演身上啊，我们去多聊聊这个导演你在拍戏的时候一些细节，我觉得还是挺感兴趣的。尤其是我在现场看到了您跟来到了这个现场的李雪健老师都在台上的时候，我其实非常感慨李雪健老师年龄是非常大了，而且他因为当年前几年嘛得了那个病之后，其实说话其实是有受影响的，在咱们的电影里边其实也会能感觉到他的表演虽然非常准确非常扎实，同时也有带有他的现在生理上的那种特点， 所以我在想，您是在现场是怎么跟这个李雪健老师沟通的？都会有那种感觉吗？就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演员，然后您跟他合作上有没有什么心理上的这个小小的不安？
对，其实没有，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跟李老师包括宋老师合作会不会有什么压力？我觉得其实压力的话，其实双方面的嘛，对方给了你力，你才能感觉到那个压力。但是其实因为跟他在合作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那种压力，所以我自己本身其实还是比较放松的。对，我就把他当作是生活当中的老人，当作一个普通人去看待。对，二就也是在拍摄以前，我也就是有意识的，没有再去看他们之前的作品。对
啊，
建立一种，就是因为好像第一是我觉得，哎，是不是应该再看一看？但我第二，我觉得好像不要去看，不要受到那些过去他们的塑造的形象的影响。而是就是当做生活当中特别普通的老人，对，所以其实没有大的压力。
哎，那李雪健老师在现场拍戏的时候，他的生活习惯跟工作习惯有没有让你留下一点印象的，或者是你觉得很特别的？
其实就是他们因为老人家年纪比较大，所以其实他们的拍摄的时间我们是有一点点要每天要控制在一个比较精炼的一个时间以内，所以其实除此以外，就是他们就让他们尽快有多的时间去休息。这个给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做更充分的准备，让他们立马进入到一个拍摄状态。所以不允许，虽然说我跟我的摄影指导也好，还有我们的主创也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拍电影，但是不允许我们就是犯错误的机会，或者让演员去更多等待的机会。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挑战吧，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拍摄。
因为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前边的大部分都是发生在比如说他们家室内或者小区，感觉环境还比较安全，就是还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好拍。但是故事的中段会进入到山西这样一个丘陵地带，因为我们家是河南的，所以我对那片的风土人情还是比较了解的。我一看那个砖墙，包括那个山的黄土，我就觉得哇天，这环境其实对拍戏来讲是有一定挑战的，尤其是个村里边。所以当时在那个时候拍的时候，环境好吗？就是拍的时候速度啊各方面进度好吗？
还行，因为我们是比较准时的完成拍摄，大概应该是我没记错应该是28天左右。然后山西部分的戏是最后两三天完成的，就所有戏拍完之后才会转到了山西，然后是在山西那个扎青的。对，所以整体的话还比较顺利，
但是感觉山西的戏份好重啊。呵呵，虽然你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两天就拍完了。可以再往下聊一聊，这个电影在2018年进到这个那个青葱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缘分，或者是什么样的机缘参与的这个青葱计划？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轻导演要拍一部自己的长篇处女作，其实需要花很大精力的，或者要花很大准备的。而且这个过程呢，在我们看到以往的导演里边都是一部血泪史吧，都有各种坎坷的经历，但是好像您这个经历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面上比较顺利，但实际上内心也是啊，血和泪都是各种坎坷的人生。
其实跟青葱计划结缘还是挺真是结缘啊。因为我其实在上学，我是2014年开始在传媒大学学电影，2017年毕业。上学的时候说过青葱计划，因为他奖金很高，对，然后有真的是有业内的老师来帮助，所以我是一直都知道，然后也有关注，但当时因为没有特别好的故事，所以就没有参与过。然后2018年的时候，一些准确说2017年底嘛，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写那个《野马分鬃》的剧本，当时，我是在报名的，所以一开始我其实是没有顾得上去报名和关注，反而不如前两届关注。我是在报名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想起来，然后就他当时要录个视频嘛，我就赶紧在家里面录了视频，然后但是抱着一种就是试一试的心态，对，然后就是最后一天报名之后，然后就真的就是被选中，然后结缘，对，
你是最后一天报的名，
对对对，最后一天，我印象特深，
哎，那你当时的状态是什么呀？你是已经毕业了吗？
对，2017年7月份毕业，
毕业之后就已经开始在那个比如说工作 写剧本或者是类似这种状态里边。
那会儿没有工作嘛，那会儿为了拍电影就没有找工作，就是一直在家里面写剧本，对，然后在外面的一些剧本的活什么的，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没有进到什么单位什么的，就基本上就是早上起来就是从床到书桌。
我天，那你是很坚决要自己要做一个所谓职业，你不管是编剧也好，或者是未来做导演也好，你是这个方向是很清楚了。
因为学的这个嘛，因为研究生学的这个也不会别的了，主要。
行，那我们还是回到青葱这个地方，就是你报名完之后，也是比较顺利就入选了。
对，当时青葱计划我应该是它是先是20强，然后是10强，然后最后选是5强，对，就步一步的经过不断的这个考核吧，然后最后
对，这个流程我大概知道。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这个流程里边，它的那个筛选机制和你们参与的这个频次有多高。比如说你刚才说你之前是在家写剧本，但是如果你入围之后你要进从20强进10强，那这个过程是你天天要在一个类似一个办公室，或者是类似一个还是在家写完之后这周交了之后下周去开个会就行了，还是怎么样一个工作流程？
它是这样子，就是当时其实是从20强到10强的时候，我印象没记错的话是有一个剧本的一个调整，然后是复审的评委，然后跟他们聊完之后去调整剧本，然后到了10强以后然后其实是筛选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要拍两部短片啊，这两部短片一部是命题的短片啊，我们当年的题目应该是因为正好是2月份嘛，2018年的春二月份，所以当时给我们题目是2月某日，就每个人选十个导演，每个人选一天啊，以这一天来拍一部短片，5分钟的短片。然后第二个短片就是你要拍一个你自己的这个电影的一个先导片，对，其实是在那会应该是我没记错就是2月份吧，对，在一个月内要完成两个短片的拍摄，然后根据这个的拍摄应该是3月7号左右去交片啊，交了片以后然后后面再进行后面的一个选拔，大概是这样子。因为特殊，因为是过年啊，所以那
对
还是挺紧张的。我应该是2月年前拍了一个，然后年后叫这些小伙伴们就赶紧到北，都是在北京拍的，然后在北京拍了第二个，基本上也是临到截止日期前吧才做完。
有没有拍完的吗，同学？
啊，没有拍完的。
有没有？对，有没有其他组队的同学跟你二十强里边没有拍完的？
不，十强没有吧，没有吧，大家都应该没有人不敢拍完的，对对对，都拍。
所以这些那拍摄的经费资金都是计划那边出的？
对对对对对，轻松提供资金，对。
那还挺好的。其实我刚才想问的就是说，那个具体的在这里边的工作的流程和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说你是每天都要在一个地方去为这件事情去准备，还是说你可以比如说他有固定的时间，比如说这个月有一次提报会，你们只需要这个月那天或者那几天在提报会那个阶段出现就行了，剩下时间你还是自由的，你还是可以去干你自己的事情。
不是每天都去，他就是固定的那个节点嘛，然后节点时候跟老师也好开会啊什么就二十强的时候是剧本的老师还有那个导演的老师，对，然后你定期的跟那个剧本老编剧老师开会，然后应该就开过一次两次，对，然后你去调整，回过来之后十强之后跟导演的那个导师我们去到协会那边再开会，大概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你的所有的注意力还是都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吧。
明白了。对，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想参与这个项目包括想了解这个项目的人来讲，可能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我要不要所谓的花大量的时间脱产，比如说我得可能外地的可能会更明显一点，我得花2个月时间，我专门为了报这个咱们的青葱计划我需要花2个月时间，我就是报完之后我需要待在某个地方一直等着这结果或者一直为这个事情准备，可能会有这个心理啊。
哎，我觉得这个你跟一个电影的一个整个的制作和筹备来讲，这2个月也应该这样子吧。对，就是你一个电影那么长时间，为这2个月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太值了。
对，
反而其实是青葱计划对我来讲，它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个短平快的一个，好像别的创投一样，很快大家聚到一起，然后聊一次就结束了。它不是的，它是一个很特别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对我来讲是比较 比较迷人的一个状态。可能我们当时整个持续的，将近要4-5个月左右吧。对，就整
啊
当中他的选拔，对，是他最好的地方，就是你真的那段你时间你去关注的事情，所有人为你这个东西来努力。对，这个时间长反而是我觉得是青葱最好的地方。
那我再问细一点啊，就是当时在报审的时候或者你入选的时候是有你自己提交的一个电影剧本在里边的是吧？这是一个必须条件吗？
对对对，是的。
就是一个电影长度的剧本提交完之后才有这个机会进到这个青葱计划的一个筛选的里边，对吧？
是。
所以相当于你进了之后很大一个目标和目的就是为了让这部长片的你的剧本能够真正最后入围也好入选也好拍摄出来，对吧？所以包括那个导师们他们也是以这个思路来跟你进行沟通或者是大家一起讨论的方向。所以他跟我们在有的综艺节目上里边看到的什么导演请开拍啊或者是我要当导演那种选秀的导演节目是那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没看过那些综艺，对，我了解别他们是怎么弄的。
整个青葱计划最核心的还是你围绕在你的这个长篇的剧本上的一个打磨也好或者大家的意见调整也好，最后还要拍一个类似像预告片或者是叫 demo 一样的东西，然后去验证你的风格或者验证你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跟很多很多这个大家能看到的这种选秀节目也好或者是大家想象中这个导演筛选的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
然后那个当时你拍这个自己长篇这个 demo 的时候短片的时候你是有什么选项吗？就是比如说你要选哪一段，你这个事情是怎么考虑的？
因为那个时间，因为好像只有3-5分钟嘛，一两，所以你不可能讲特别完整。所以我当时应该是，把故事的那个核心啊，然后去抛出来，像一个引子一样去抛出来，让大家看到。对，
对对，我理解就是说你需要拍一个人物的，比如说某个动机，或者是拍一场对话，然后展示出他们背后有很多秘密，类似这种效果的东西吗？还是说？
当时那个剧本跟最后拍摄剧本还不太一样，所以当时按照那个当时那个剧本里面的那个一个设定吧，然后去抛出了这个合葬的这么一个概念
啊，算是你的核心的母题的东西啊，
对，
在那个短片里面先展示出来。
对，它并不是一个连贯短片，其实是一个比较碎片化的一个状态。
那我还是挺好奇的，因为我可能好多听众没有既没看过短片也没有看过长片，可能理解不了我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确特别想问，就是你那个短片里边拍的风格或者是拍摄方式跟你最后长片的那个风格在你自己的这个角度你觉得差异大吗？就是你自己创作的角度。
非常大非常大。对，因为其实在拍短片的时候你的准备和你整个长片的准备是不一样的。对，等到了长片准备的时候其实你的一些画面的一些想法包括剧本已经发生了变化。对，所以是肯定根据新的文本去选择更好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方式吧。对，
你能再详细的用你的这个专业导演这个角度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差别是什么吗？
其实就是在短片的时候我当时并没有确定说我作为导演来讲我这个试点是如何去考虑的。所以短片当中比如说景别就会有的时候会比较近一点，然后真正到长片的时候我当时确定了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导演来讲我应该是以一个比较远的距离去观察这样一对老人啊，所以比如说当中其实很近的景别的其实基本上就比较少一点。对，它更是一个客观的更是一个比较外的一个视点去看这个电影。对，这是最大的可能吧。
我觉得这个话是导演的水准，导演的叫能力，这个是就是我真正想问的东西。对，其实很多可能我们的听众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会有感知，但是不一定能像导演您那种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就关于这个视点问题，关于这个景别问题怎么影响到你观看者的这种情绪。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角度，我相信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可以从高导给大家提示的这个点上去留意吧，未来有一天上映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在 远一点景别的情况下看到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甚至我在活动上，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段子，就是桥段吧，就是演李雪健妻子的宋小英老师，他问了你一个问题，他说你那个在现场老是盯着电视机看，好像眼睛近视的比较狠，是有这个刚才说这个拍摄角度这个问题的视点问题的这个原因吗？
这个跟试点没关系，那个真的就是，就是我都不知道宋老师会有那么一个误会。对，因为，哎呀，反正就是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我因为电影它还跟就是其他的也不太一样，那么它的放映的时候，它会在一个特别大的荧幕上去放，那么
对，
就是很小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也比较。就是我就在想，那我怎么能够把这个监视器想象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画面？对，所以当时说在监视器旁边，我会放一个，比如放个打火机之类的一个东西，比如两像那个人一样。那么那个打火机它是非常小的，你就这样的话，你就真的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电影院坐的观众，你去看，那个监视器就不再是一个很小监视器，而是一个很大的银幕了。对，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因为我近视，就是我想真的。好像像一个观众一样，把监视器想象成一个大的一个银幕，对，对对，大概是
对。我觉得这个，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当时突然有一点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哇天，原来你在现场是这么工作的，你能想象到一个大银幕，在你未来的电影院就是呈现这种电影作品的样子和它的比例大小以及观众看到的大小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导演工作的一部分嘛，是不是？就是导演你要训练自己的想象力，训练自己未来作品在电影荧幕上呈现的一个效果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你有那种自己作品第一次在那种特别大的荧幕上看到之后的那种感官上的刺激或者感官上效果的经验吗？
比如在电影资料馆放的时候，我反而倒没有那种感觉了啊，因为我老去电影资料馆看片嘛，对，然后就
对那个荧幕还特别大，我觉得
对对对，真正看的时候，你就还是把自己当做普通观众去看了，倒没有，因为对平时倒还没有那么的，就是好像很意外或者怎么样，还是比较平静的吧。
那我们可以再回到咱们那个青铜计划里边，你。最后你要跟比如说导师啊，包括去甚至有同学，你们要聊你现在拍这个剧本的时候，或者你觉得他们提的哪些意见里边你觉得哇提的的确特别好，特别需要听，或者是特别不合适，你觉得完全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有这种时刻吗？你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那个，我比如说跟啊，当然我们在编剧阶段的时候是洪卫老师跟严歌苓老师嘛，他们我提的建议，我印象里面其实对整个剧本的结构啊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判断，对，然后严歌苓老师也给我分享了很多一些细节，就是对于老人生活的一些的把握，对，这是。在剧本阶段，在导演阶段的时候，其实我的导师是郑大圣导演，大圣导给我的建议其实是说，你应该把这个老人就当做人来去写，不要把他只是觉得好像是老人就会怎么样，好像不是那样子，就当做一个人来去写。我觉得这是整个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些建议吧。对整体上来讲，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其实在青铜计划里面，他给我的是一种陪伴的一种感觉，对，就是能够跟在当时的时候跟一些业内的一些前辈，你觉得他们真的是在陪伴着你去度过那段时间，就这个是这样的感觉。就像前段时间我跟那个耿军导演还有吕瑞军导演，我们一块参加完一个活动，然后我们就一块坐地铁回家，我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然后过地铁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很多，那个地铁站人特别特别多，然后他们就穿过那个检票口，然后他们那儿等了我一下，然后我身边那个朋友就说哇他们在等你，我就当时能力有意思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当时我在青铜计划的感觉，就他们就是在陪伴你，在等你，对，他们的经历和经验更加丰富，但是他们愿意在那个时候去听你想说什么，然后再等着你给你一块坐这个加引号的地铁度过一段旅程，这是对我来讲就感觉到青铜计划的导师也好，包括当时的一些其他导演也好，我觉得那种陪伴的感觉啊，你们真的在一块儿一起的度过了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啊，那个感觉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 哇，好感动啊，说的啊，同路人一路同行的那种感觉啊，大家尤其在可能在2011几年开始，中国影院的这个市场好像一下就觉得好像危机四伏了，但是大家拍电影的热情还保留着，还在努力着，那种感觉还是挺美妙的。然后相当于是这个青葱计划的这个最后应该是在几月份，你是2月份拍完那个片子，可能几个月之后就算是结业了是吧？
对对对，好像应该是4、5月份吧，我应该印象里面。
对对，结业之后你就相当于要进入到长片的这个拍摄的这个筹备过程里面吗？
没有，
是
通过，因为青葱计划它是一个平台嘛，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很多资方，然后也是通过这个平台，我就是管虎导演跟梁静女士啊，
他
动这个项目，我们开始展开后面的合作。对，然后就是新一轮的对剧本的调整啊，对你主题的把握。
明白了，那就是走向更大的市场了，或者走向更大的一个叫在整个商业的这个氛围里边要拍一部作品的那个环境里边去了，就是你要成为那个导演。或者说你是什么时候你觉得哇，我是一个导演了，我是一个真正的导演了，我是一个职业导演了，那种感觉？
签合同的时候啊，你签了合同就是对
哦，懂了懂了制片人跟你签了一个导演合同，然后这个事儿有工作了。
对对，你有合同的时候你就是导演了。就是我没有那个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就是没有一个具体节点那种变化。对，因为你整个阶段你都还是一个比较兴奋的一个阶段，就是你不太会去想我现在是导演或者我不是导演。不是的，就是你像一个拳击手一样，就是你准备，然后你学习，然后你准备，然后你现在上场要打一场比赛，你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东西。对，对，那个东西不重要，而是就是你对，就是你的工作。我觉得是你把这东西从一个纸变成一个画面，对，你只但是没有时间去想别的问题。我觉得
我觉得你刚才举这个拳击手这个例子挺好的。我身边也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啊，他们也后来当导演啊干嘛的，其实我明显感觉说其实这个过程挺煎熬的，就是因为他会经常遇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你要选演员，或者你希望的某个演员他能不能来，包括这个制作上的一些制作环节上的人员的匹配啊，或者是一些磨合呀，我觉得可能在很多层面上都是难度比较大的，甚至说都是有点叫靠命，就是说哎呀这个事能不能成，有时候真的你个人的能力可能还没有那么的能有完全的控制的这种能力。对，所以我在想这个过程里边你有没有那个时刻就觉得说坚持说我一定能把这事做成，我一定能把这个项目拍下来。
这东西就是说你如果抱这种坚持的心态的话，我觉得就挺累的了感兴趣的事儿你就不会想这事儿我坚持的。对，你就像之前应该吕日军导演还是谁说，就是说你不会说我坚持吃饭我坚持睡觉，或者是我你做你喜欢事的时候我坚持去打球什么的，你不会这么说的。对，就它不存在什么坚持的这个概念，就是你喜欢它，然后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包括我觉得中间你筹备也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这都是你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的本身的一部分。对，就是所有人都会，任何各行各业的人他都会遇到这样的工作。一个清洁一个阿姨，她每天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对吧？今天这地上这怎么垃圾这么多，她就处理嘛。我觉得就是跟其他的任何工作是一样的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放大，就这个里面的那个难度。对，
明白明白。好，那我觉得看来这个导演真的，我觉得挺有自信的，对这个拍电影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因为我老是觉得可能有些人会妖魔化导演这个工作。就觉得导演一定得是什么什么什么样才能当导演，一定得是什么，就有点那种说我得把我的房子抵了，就是我们经常看一些新闻宣传说这个导演为了拍这部电影把自己房子抵了，然后卖了，然后就为了拍自己的电影处女作，营造一种苦情的悲情的甚至殉道式的这种角色。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是从你刚才的描述来讲好像这个对你来讲是不存在的，是吧？
不不不，就是他们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嘛，就是他们选择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只是说，于我来讲，我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就是跟这个工作跟其他工作其实是一样的，对。
那我们聊下一趴。可以聊聊你个人的经历，就是包括一些你的工作经历啊，包括什么大学考研这些事儿。
我是山西人，山西太原的。
在太原市的那个。
对，太原，
所以你其实在，上大学是到了浙江上大学，然后研究生在北京，然后一直在北京生活，等于是这样一个生活。做影视的来讲，其实没有得选，只有来北京，这个是很残酷的一个话题。对，但是如果让你选择生活的话，你会选择在北京生活
哟，还没想这事儿，没到想这事儿的那个阶段呢。
吗？但是你在杭州不是也待过几年啊？你对杭州印象好吗？印象深吗？
杭州印象特别好，因为那是个特别适合生活的一个地方。但我当时没怎么体验那种生活。首先，第一，我们学校离市区也比较远，我当时就是太想来北京，所以没想过是在杭州怎么样。就刚来北京，就是很兴奋嘛，就闻那空气，雾霾都有股提拉米苏味儿，就觉得那太棒。对，基本上一个心态，所以没有想以后要在哪里生活，没怎么想。
懂了。行，那咱们就从您的个人经历上开始聊。在你成长经历里边，对于写作这个事儿，看起来是非常一定程度上叫痴迷的。在我看资料里边，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你个人的趣味爱好，还是你觉得真的有一种文学在救赎我的感觉？到底是什么驱动着你？
我觉得还是就是喜欢故事吧，故事本身吧，对。然后，就是你好像读书的时候，你好像都可以立马的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对。所以就是其实从小对阅读是有一个习惯，对。比如说，或者是跟父母出去吃饭什么的，我也就是对他们聊什么东西就没那么大兴趣，就是反而就书，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那儿看书，就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对，那你看的东西多的时候，然后或者是你自然难免会产生，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写一写？对，哦，你去给别人去讲讲故事，我觉得这是就一个很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了这么一个写作的一个过程。对，哦，我们当时中学的语文老师比较有意思，他当时是就除了那个我们有正常应试作文以外，我们其实要练笔本。这个东西呢，就是每一周，然后自己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然后这个练本呢，然后我们是可以传阅的。什么什么，就像，
互相看
对，就我这个东西写完之后，我的本就不知道会传到别的谁手里面，然后他
啊。
有点底下写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就是想法，对。然后比如
对，
按你写的好，那你就很开心嘛，或者一堆人，然后你就越受到这种鼓励，你就越想写，越想写的更多一点，对，就是这是我觉得跟老师的那种鼓励很有关系，对，跟我带的老师的，对，
你是算是好学生吗？在那个老师眼里边，或者是大家心目中，是那种成绩很好，然后成绩优异，一定能
不是
怎么学生？
我中学时代不是好，因为我们那学校太好了，所以不算是好学生，对，我，而且我理科也比较差，对，我就是。比较偏科比较严重吧，
所以是还是比较喜欢文科这个领域的东
没
西。
办法，因为理科太差了。对，就是我们那学校是理科实，我当时高一的时候是理科实验班，对，我们15个班里面，我就前5个班理科实验班，我是唯一从理科实验班，哦，唯二从理科实验班里面转到文科班的，文科班当时就，对，所以你可想而知，就那个学校，对，是一个。对，因为他们都太优秀了，学校里面太优秀。我记得后来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们那个理科实验班那个班里面，没有人报 EB 专业，一本 B 类，就基本没有人报一本 B 类，所有都是一本 A 类。能理解那个？
压力好大啊，这个。
对，我肯定不是。
那你。那我懂，就是你那时候其实学文科，包括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都支持你一直在写作这一条事，写作这个事儿上，一直还是要坚持，还是要写什么的，写点东西的这种感觉。那你有没有特别为自己的将来担忧过？就是说比如说你甚至上大学的时候，你就会担心说我将来是靠写作为生，还是要从事一份什么工作什么之类的？你有担心过这个问题吗？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学的是法律， 然后从法学转到了中文系，然后转中文系原因就是因为想学电影，然后我们那学校里面离电影学就是中文系嘛，然后转到这个时候，我反而那几年就没有再写东西了，因为就读多的好的文学作品，按照电影史一点，按照文学史一点点读下来嘛，其实你自己就基本上就不怎么写了，对。然后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是想学电影，然后就是准备，然后去考研，然后考到了传媒大学来学。其实整个当中，其实并没有太想到生活的那个层面，
明白了，
就是。
完全是靠理想支撑着要考电影、学电影的这种感觉，
就是你，就是你要做一个事儿，然后你就没办法去，人是很难去周全的，对，就是你没办法，就是什么都要，对你有，对，所以当时其实没有想太多，
我不知道你在学校里边自己在努力的看书、看小说、学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因为你的环境可能跟这个北京的这几个高校，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明确的联系啊，就是那种紧密的联系，你能很快知道他们在教什么，你能很快知道他们的课程是怎么学的，或者说你要如果考这个的话，你能不能考上，他们有没有教材，类似这种，有没有这种准备，或者你当时是怎么准备的，也可以在这方面讲讲。
就是说考研的时候是吧？就是怎么？
对，就是其实不只是考研，因为考研都到你。3年之后了，你大一的时候，你如果想考电影，你那时候就得说我要看什么，我要怎么看这个东西，我怎么看是专业的，对吧？你要看什么类型的书，他觉得这是专业的，
当时是这样子，因为我那个学校，我本科是在中国计量学院啊，现在叫中国计量大学，那个学校在杭州下沙，它旁边是浙江大学，对，所以。
好地方呀
多时候除了就是本校的课程以外，我大多数时间其实是在浙传的，那样并不方便啊，不像现在，对，就是不是很方便吧。反正就是当时想看到一些好的电影，或者想看到一些，我想了解别的本科阶段的学电影的他们在学什么的时候，我唯一的渠道其实我当时想就是我去蹭课，对，所以当基本上就很多时候大二大三。就是穿梭在这个浙传的这个走廊，然后我就趴着那个后面那个门，我就看他们教室在放什么啊，放电影的啊，我知道这是电影课，然后我就推开门，我进去，我就坐在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讲电影，对，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就通过这种蹭课，通过这种形式吧，啊，完成这种所谓的一个大学的一些电影教育吧，对。听了听一
我天！
两，大概就那么乱听了一两年，然后后面就开始准备考研，就是你就看书嘛，就看史的一些书什么的，
懂了。哎呀，你要不说这一段，我真的理解不了你是怎么考上这个，考上你的电影研究生的。
所以很多电影的，我印象里面很多电影的剧组，他们会选择在那个地方去做一些宣传，很。就会来办一些，或者很多电影的导演会来办讲座啊，我就借，就只闻到那风吹草动，就那狗闻着那味儿一样，就扑，对，然后你就去听，因为那个是最刚开始，因为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了啊，就是你只能是通过这种机会去跟这些跟电影的人去亲近吧。
上中传的时候，那个导师潘老师，我们其实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好，认识的人也好，都在他麾下当过研究生。你自己上研究生的体验是什么？你能简单讲讲吗？
潘老师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老师，对，我当时去，所以很多学生其实挺怕他的。我当时选导师的时候，我就是想选一个严的，因为我系统的教育，所以我希望有一个严的老师来教我。对，所以其实整个那3年也是比较忙碌吧。我印象里面是要求每一周都要有创作，就是他一周是我们要写一个故事，然后下一周一本书要写一个书评，然后再下一周随笔，然后就是以此每一周就都要完成一篇文字，然后要对，就这其实是一个 如果三年下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训练吧。对，在那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你从一点点的不会讲故事，然后慢慢的习得这种技法。对，
嗯，
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训练。
那潘老师他们会，比如说他会问你说你是将来是想当导演吗？或者说你是想做电影研究吗？或者是怎么着？他会问你这些问题吗？
来学这个肯定是想，
一眼就看出来了，说你就是为了当导演来的是吧？
你就是想做这个才来学的嘛，嗯。
那我觉得可以再聊聊你这个自己写东西这个事儿。
我觉得写小说跟电影对我来讲，是一个挺写小说其实挺重要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通路吧。就是因为对于剧本来讲的话，其实是你的训练其实是要求是你人物的就是行动啊，什么人做了什么事，
嗯，
对，他要求比较的简洁啊。当然，不管对于小
对
电影来讲，其实简洁是我们所有就追求的最大的那个目标嘛。那对于电影来讲，就是人啊做了什么事儿，那对于小说来讲，其实你有另外一个空间，就是你要去想人背后的那个心理的那个活动。对，所以其实我写小说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去想那个人背后行动背后的那个他的想法，他的世界是什么。
嗯，
然后当你这个东西想得很充分的时候，你反过来去写剧本的时候，你的行动的选择就会更加准确。
嗯，
那当你写剧本写的比较多的时候，你反过来再写小说的时候，你小说当中的行动或者人物也会比较的简洁，就是我的小说的画面感也会比较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完全可以互相去补给的一个创作的一个途径吧。对，第二就是其实在电影就是我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特别好奇别人的生活。对，就是在团圆其实是讲老人嘛，他离我个人的体验是远的。对，就是那小说的时候，我是会把自己的一些生活可以放进去藏进去，然后去写。我觉得这两个也是一个补给吧，就是对于我来讲好像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后花园啊，来去写小说。然后同时因为电影它毕竟还是一个产品嘛，你要
对
部门去进来，你要完成各个部门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状态。对，
嗯，
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互相补给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就更好奇说你写的比如说写的人的生活或者写的这个方向是哪一方面是你最感兴趣的。
这个很难讲，就是其实是你被一个情境所打动了吧，或者一个人物的一个关系所打动，你就会选择去进到那个故事里面去。比如团圆他其实就是一个老人再婚的一个他面对这么情境。当时这个是我朋友跟我讲到的一个事情，对，当时他们有过这样的事情，那个情境一下打动了我。所以他无关于这个人的阶层，无关于这个人的他是老人还是什么，就是这并其实让你打动你的时候，你就会去进到这个故事里面。可能我觉得潜意识里面呢，可能是人跟过去的关系也可能让我会好奇吧。
电影里边我也觉得您好像老成的，就是打引号老成的原因，就是您怎么在老人身上挖掘到历史的痕迹，就是伤痕也好，历史的痕迹也好，这个痕迹其实是脱离你的生活的，或者叫超出你的生活经验的一个内容啊。
嗯，
就是它特别像80年代，比如说我们看伤痕文学呀，看这种那个经历过的人才有这种体验，芙蓉镇啊，就是类似这种才有这种体验的。但是您一个可能刚刚30的年轻小伙子啊，你就开始写这种老人的伤痕体验，曾经的经验给现在生活带来的困扰，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在创作这个层面上有时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或者说你感兴趣这个话题，它真正打动你的时候，其实那个力量，我觉得在您现在这个作品里边我是能看到的。当然我也能感受到你当时被感动或者打动的那个时刻，在电影上呈现的时候，我传达给我的那个情绪我也是完全能 get 到的。但是我其实还是会好奇说你是怎么接住这个东西的，怎么接住这个情感的，怎么接住这个人物关系模型的，因为它毕竟跟你的生活经验还是有很大的这不一样的地方。
一方面其实是家庭的原因吧，就是你家庭当中有肯定是有老人嘛，对，你的爷爷奶奶那一辈啊，老老爷那一辈，然后你会听他们去讲 啊，或者是你观察他们的生活的那个痕迹啊，就是整个的历，那个东西一定因为他生活在你身边嘛，他肯定是会触动到你，这是第一。第二就我觉得是跟本科的文学的那个训练有关系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读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文学的一些作品啊，那个作品因为很优秀的一些作品，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就真的就进到那个世界里面去了，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虽然说它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过，但是你当你真的沉浸在里面的时候，你好像在你身上也发生过一样。对，我觉得两方面的一个原因吧。
对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叠加，就
是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就是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或者是你后来工作或者什么都可以，在哪个阶段你都可以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电影。
我其实是跟看书一样，我其实是一个特杂食的一个状态，我没有说一个东西去看，好像没有。对，我其实是对，那如果说非要说话，就是可能对比较真实的那种体验，生物体验的东西我很感兴趣。对，能够在这个电影当中也好，能够在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好，你能感到这个人是就是他能看到那个作者啊，我觉得这类的东西我会感，因为有些电影或者有些文学作品你是看不到那个作者本身的。
对
他有过多的技法，对，你看不到那个人。对，当我能在一个电影文学作品中能看到人的时候，我会很有兴趣。
那其实这个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说我觉得好多我自己看到的一些年轻导演的作品，或者说我们当年也都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大家都是觉得说我拍的电影怎么能够摆脱点学生气，比如说我拿个作品拿个拍的东西给老师或者给我的这个某些专业的朋友去看，那希望他们对我提意见的时候，如果他说哎，你拍的还有点学生气太足，我肯定会特别不高兴特别不开心。但是我其实更想知道的是我怎么更优化，或者怎么去摆脱这个学生气。这个是那个阶段我觉得可能是对很多想拍片的朋友或者想拍作品的导演吧，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这个效果的一个思考。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因为我说实话，我在看《在团圆》那个片子的时候，我已经不会有对你有这种说，哎，这是个学生作品导演，或者这是一个刚拍第一部作品导演，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这就是我惊讶的地方。我说，我觉得你为什么有第一部作品就可以不会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很年轻的导演，或者说很觉得还可以在某个层面上再成熟一点那种导演，你会。
就是学生作业感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就如果说我们把学生作业、学生气它的概念定义为，比如说稚嫩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你很难有意识去摆脱，你能理解我意思吗？就是就像挣钱一样，你有意识想去挣钱，你也不一定能挣到钱，对不对？同样道理，就是你有意识想去摆脱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很难摆脱。就比如说，当你的经验和事实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自然而然那个东西就像水里面的，就像一个杯子里面一样，就是你倒水，水倒多了，你东西溢出来了，它自然而然就来了。对，所以这个很难，就是我们去设计说是，哎呦，我这个电影怎么能够摆脱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去设计到的。对，而另外一个在别人的评价体系里面，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有些你做的还是不够好，或者你还是有学生气，这的问题啊。那如果说我们把学生气定义为稚嫩的话，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学生气这个问题就是，他学生气有时候也意味着一种纯粹。对，就当你，我觉得有时候反而你在一些电影当中你能看到那种学生气的时候，其实它挺可贵的啊。对我来讲其实挺可贵，因为有一些电影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太精致了，它完整的就极其精致，充满了设计，它整个对于一个电影来讲它太完美了的时候，你也有一种怀疑，哦，真的吗？就真的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对是好的吗？所以当它流露稚嫩和不成熟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那个东西是挺可贵的一个东西。对，所以就不理解这件事情了。
明白明白。那你身边你朋友也好或者导演也好，有没有你看到的觉得非常不错的？就像你刚才描述说，他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他很有活力或者很有感觉的那个作品。同人啊，就是你可以有没有这种 可以举出
来。你这当然我这说出来就是说人家不完美
了。没有，我们是夸，你知道吗？我们是现在要夸说，哎，海米有没有朋友有这种你觉得拍的不错的，我们就这个话题，刚才那个话题已经结束了，我们就说下一个话题了，就是你觉得身边有没有朋友你觉得他拍的还不错的，不管是比咱高几级的比咱低级都无所谓，其实都是在咱们同一个，对，同一个维度上去看对方的作品嘛。
对，很多同龄导演拍的都很好。对，就是这话题 聊不完了。
可以举个例子，可以举个例子，有没有你这两年看过的
比较深的？其实是我当时看，比如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去看鹏飞导演的电影，我很喜欢，
就是米花之味吧，还有几个
奈良我很喜欢。
那你喜欢的心情或者喜欢的点你能简单描述一下吗？
我觉得就是他是个很幽默的一个人，那个电影也是个很幽默的，我觉得就是在一个讲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能那比较轻盈那种感觉，让我觉得是很喜欢的。
你这么说的话，我有一点感觉是他的有一些题材的侧重点跟你喜欢的趣味，还是就是在团员的喜欢的趣味还是有一点点像。你跟他交流过吗？就是
交流过，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那我们可以再往下聊聊那个高导，你在跟别的导演合作的时候，比如像管虎导演啊，金刚川也是参与编剧嘛，然后包括我看到也有网剧啊，也有你也参与过，那个阶段其实是这个长片已经拍完之后的时候了。
对的，
对，那个时候你的身份主要是编剧，那你作为编剧在合作模式上你肯定一般还是跟导演沟通会比较多一些。
我觉得对于一个编剧来讲的话，其实你最主要的还是要明白导演想要什么。对，然后其实更多的就是我觉得导演就像一个炮一样，他要决定这个炮弹的射程，决定这场仗要怎么去打。对，那来讲其实是要提供给他那个弹药的补给啊，合适的弹药的补给，所以你要先了解这个炮的材质，对吧，他的所思所想，然后去不断的去生产这个东西作为一种补给给到他们。对，这是在我做编剧这个工作的时候的一个感受嘛。
但是我觉得金刚川这个项目在剧作上其实有一定难度的，我自己觉得就是它不是很传统的战争片那种写法。你说有紧急事件，当然有，架桥这个紧急事件作为一个核心的危机事件当然有，但是从试点多试点包括什么空中试点啊，包括这种多试点叙事的角度来讲，这故事其实有一点非常规类型，我自己觉得非常规类型。所以我在想是这个思路是你们在一起创作的时候是最终磨合出来的，还是说就有一个明确的说我要拍一个不一样的战争片这种思路来的？我其实比较好奇这个。
这是管虎导演很早就确定下来的一个思路。对，他很早这样一个方案吧。对，
那执行上你觉得最大难度是什么呢？
难度其实就是大家的配合吧，因为每条线索怎么能够让那个每条线索能够有机的融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难的。
那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写的自己特别满意的一场戏有吗？
就是没有，其实是我们中间做的工作其实是比较的少吧，就提供一些线索，提供一些细节，然后管虎导演他们那个管虎导演来去判断和选择。对，
你在这次合作里边最大收获可能是有一个机会，然后让连金老师管虎导演做你的这个项目的这个掌舵人，或者是叫这个长篇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帮助者吧，这个角色比如说制片人也好，出品人也好，可能是都是能够帮助你在这个长篇里边能够完成你自己创作的一个经历。那是不是也是这是一个就是怎么说缘分，就是有一个你们能合作的缘分？
我觉得就跟管虎导演和静姐合作的时候，因为整个项目从剧本的修改，然后到我们确定了一个拍摄的方案，到完成拍摄，其实他们是一直都在的嘛。他们因为他们会更多，所以他们会告诉我很多你作为导演你之前没有意识到过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在拍这个电影之前 因为我们的周期的原因啊，因为时间原因，所以胡歌就会跟我说，我希望你能够用你的手机啊，先把啊你想拍的东西先你的镜头，因为有些人是画嘛，他说我建议你先拍下来。所以很多机位，比如说在百分之在拍摄之前，其实我已经用手机啊，已经把那个大概的这个东西已经做了一个方案了。这套方案你不一定会用，这套方案也许到现场，你因为新的想法你就会变掉，但是你至少你已经有了一套方案啊。就这个东西是会给你一个，比如说他如果不说的话，其实我不太会想到会用这样一种方法。对，他提到之后，我觉得这就是让我多了一个准备。对。我觉得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例子吧，就它能够一段不断的去补给给你，对，所以整
挺
个
好的。
过程包括后期剪辑的时候，从他们的角度啊，你如何能站在观众的角度啊去看，有些细节你是不是讲的并没有那么的全面，对，所以那是一个特别像听东西话，它是个特别漫长的一个陪伴，它很难，它是一点一滴
明白。
渗透。
可能这个对于刚刚开始做这个导演工作，或者是刚刚开始组建团队要拍电影的这个工作者来讲，可能还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建议吧。我觉得听起来是挺好的。
也是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其实很尊重你嘛，所以就是你在过程当中，其实你并没有感觉到像你说的会紧张啊或者什么的，因为你本身受到尊重的时候，你就会更有信心，对。
对你来讲最最大的收获，就是刚才说在团圆这个电影的时候，你觉得最大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收获，就是说我终于不是说我终于拍了一部自己的电影了，而是说你觉得啊，我拍了这部电影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我想拍什么，或者叫我终于明白了我更喜欢什么电影，或者我更加坚定了我这条路是对的，类似这种有吗？就是这个，它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你，我写了一本小说啊，我写了之后可能在读者反馈和我自己的经验之间，我找到了一个我自己的方向，我找到自己的趣味也好，什么也有没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到，哎呀，我找到我的作者性了，就类似这种。
哇，这第一部电影很难讲。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和感觉，其实就是我会在之前，我会觉得拍电影是好像有一个文本，然后你作者是在表达一个东西，对，这是在团圆之前。但是真正当完成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是，你不同的阶段，其实你很难是一直在去表达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更多时候你是在剧本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啊，原来是这样去看待这个。那么到了拍摄现场的时候演员去诠释完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你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你会重新去想，因为你比如说你的想法会不一样啊，你有出一些不同的一些表演的方法的时候，你会去那个时候你会做那个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哦，OK，我又发现了我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哎，OK，那拍完以后到了剪辑台上的时候，你面对各种各样的素材，你再重新去选择、再去编织的时候，也可能就跟你当时那个剧本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当你做出另外那个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OK，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原来。所以，因为电影很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比如像《团圆》，它从2017年有剧本啊，到2022年到今年可能才面对观众，整个在这6年的过程当中，每个阶段。你会在这个电影当中发现不同的你，
哎，
比如在
我觉得这个有
电影
意
院
思，
的，在电影院的时候，观众看的时候，观众的反应跟你的反应可能也不一样。哎，那时候会去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做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看他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在不同的阶段去发现你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更趣味的一个，或者电影更迷人的地方吧，
对，
而不是就是说这个东西，一个导演要表达个东西，然后他整个他一直在表达，然后他拍摄，啊，就这个好像是，好像。不太一样的一个感觉，跟我之前对。
对，我觉得这个你说的特别有意思，而且特别的真实，呵呵，就是在创作别人故事的时候，其实反过来真的是一步一步去发现自己，我是一个
是的。
什么想法，我是一个什么人，那能不能简要的，就是相对真诚的描述一下自己，现在啊，我觉得你现在的自己，或者是现在觉得我是什么人的那种感觉，有吗？
这也太难了，这问题太大了。对，
是有点难，是有点难。
看电影当中去寻找这个答案吧。对，这个自己说出来 好像就没有那么的
那我们可以聊聊你这个新的这个生命这个作品，我看也是今年入围平遥影展嘛，我不知道现在是哪什么进展啊，你
后面的项目都还在写剧本的过程当中，对，
嗯嗯，
就只后面后续的项目之一，
嗯，
对，都是在一个剧本的一个修改的过程当中。
你拍了一部电影了，然后可能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可能未来很快，我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可能在团圆会上映嘛。那这再往后你的计划是什么？再往后你的规划或者对自己的这个方向有没有？
嗯，就是希望能够继续拍下去吧。对，
嗯，
希望把自己想讲的故事能够让更多人去看到。对，
嗯，
不管这个故事可能是文艺向度的还是商业类型向度的，
嗯，
对，机会能拍下去。
嗯，那你有一个有什么目标吗？比如说你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有没有类似这种榜样的这种人？
哎呦，这就还成为自己吧，还是
这个答案挺好的。那你可以列举几个，比如说列举一个你认为你很喜欢的导演或者电影吧，或者最近有没有看过你比较喜欢的电影也可以。
最近，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莫里康内的一本书，对，他是配乐大，电影配乐大师，他有一个访谈，然后那个访谈当中，我就顺着那个莫里康内配乐作品，我重新再看，《荒野大镖客》那个塞尔乔·莱昂内的那批电影，对，然后我昨天晚上看了《革命往事》，我觉得特别好啊，那电影特别好。
能简单给大家在影评这个层面上分析一下这个为什么觉得特别好？
就是他拍的，我觉得是，就是你一点看都不旧，我觉得这挺重要。就是那是一个60年代，没记错年代的一个电影，但是现在看它还是有很新的一个东西，包括它里面很多段落，我觉得是很幽默的一些处理吧。这都是让我觉得，哎，好像你没有在看一个老电影，
哎，你平常我说到这儿了，你平常看电影的习惯是怎么样？你会经常去什么电影资料馆啊什么的那种看吗？还是说更喜欢在家看？
有机会还是会去大荧幕去看，对，有机会还是会在大荧幕上看。在家的话，就是尽量的能投到那个荧幕上看吧。对，就是电影就是大一点吧，还是得，
你有什么特殊的看电影的叫什么习惯吗？就是比如这个，我一定要看什么高清画面，一定要放更好的这个效果，音响啊什么的，有这种个人的趣好？
没有，就是你要说癖好，就找中英文字幕，对，就是
啥？
或者是
同
那
时
个，
有
我
中
觉
英
得，
文字幕的。
对，这可能就是你学学英文，我觉得还挺重要的。
好好好，这个挺好的经验。
对，然后不是看完第一遍之后，你就把那中文字幕关了，你就再带着英文字幕再看一遍啊。
哎呀，那
假装你在电影节一样，电影节上面不都是英文字幕吗？只有，
有道理。希望这个高导的那个电影也能多多走出我们中国，去参加各种电影节，同时也高导也能在国外看这种英文字幕的电影。行，那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聊得比较开心，然后我们把高凌烟导演啊最近这几年的长篇作品《在团圆》，然后简单聊了一下，也希望这部电影在上映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然后再跟高导聊一次，然后畅谈一下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大家的观感，然后我们对这部电影的理解吧。然后也希望这个电影在上映的时候大家多多支持啊。高导有没有什么这个想跟大家最后表达的？
就是还是希望在电影院，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这个电影，真的在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对，也不枉我那么近的看监视器。
好的。好的，那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然后想加入我们准风乐坛播客群的朋友，也可以搜索 ZFYTBK，然后加入我们的群，然后我们一起可以在一起聊聊电影。然后我们也特别感谢今天高导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谢谢老，
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老
嗯，
师，
好的，
大家再见。
好的，好的，嗯，拜拜。
say the hill's too steep to climb. Down here.